大家好，
同事好。
啊，有圣经的，请你和我一起翻到啊《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会从12节一直的看到22节。啊，《约翰福音》的21章12到22。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的念。啊，你手上如果有任何的版本或本新译本啊，都可以就开声的念。我念的是从新译本那边过来的。好，这里有一些可能不是很完整啊，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他是主。耶稣走过来，拿饼递给他们，又这样拿鱼递给他们。这是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他们吃了早饭，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一些更甚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又第二次地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住，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是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一个人。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耶稣回答他：“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只管跟从我吧。”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来祈祷我们，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更加也求你的圣灵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将所明白的用实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1992年啊，有一艘货船，上面装了差不多装了有20多个的货柜，那货柜里面呢就装了差不多有30000个这一个橡皮小羊，还有一些其他小孩子洗澡的玩具。那如果你家有小孩子的话，你大概都还会记得这一些的橡皮玩具啊。那这一艘的货船呢，就是从中国就驶往西雅图，美国西岸的西雅图，但是在太平洋遇到强烈的风暴，然后这20个货柜呢全部丢失在海上。接着下来11年之后，那就是在2003年的夏天啊，那是在7月的，在7月，就在阿拉斯加这边的一个岛，发现了一只小橡皮羊。然后在同年的夏天，在美国的东岸也发现了一些小橡皮羊，还有一些其他的橡皮熊等等。那当时的一些专家们的估计，可能这些的小羊小橡皮玩具是在这里丢失掉，那现在先后在这里出现，又在这里又出现，很可能不久 又会去到英国的海岸那边。当这些小橡皮鸭在不同的地方慢慢出现的时候，这一家玩具公司就给了一个就发了一个宣布，就是任何人找到了他的其中的一个小玩具橡皮鸭的话，那可以得到100块美金的债券。那是2003年的时候。你是否可以想象啊，那这一些的小橡皮啊，就在海洋的里面经过了大概有11年的在漂流，经过3个大海洋、半个地球，又有好几个冰冻的气候，或者是烈日当空，然后无数的风浪，然后当中还是有一些仍然的在那里浮着。当然了，以往的黄色大概已经都没了，漂白了啊。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些橡皮鸭的笑容啊，那大概还是存在的，是不是？你可以想想啊，11年就在海上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然后这一个的图案就将我们带到今天读圣经读的经文的那一个主角啊。我这两个字有时候还是读的不是完全的清楚啊，有人说是可以读主角，我一直读了主角，然后后来有些人说呢，这不应该读主角，应该主角啊。但是也有人告诉我两个都可以的啊。那我想这个很可能是两岸的差别啊。不，我就还是用我熟悉的主角。我们今天的那段经文的主角就是彼得，是不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耶稣被逮捕的那一个晚上，彼得有3次的否认他。他就好像那一个橡皮鸭的其中的一个，就是忽然之间被抛到这个大海洋里面。你想想，身为耶稣的一个门徒，又是耶稣所爱的一个门徒，竟然有3次在那里否认他。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不是在刀剑之下否认，如果是在刀剑之下否认，我们都可以说是情有可原，是不是？但是他就是在一个当时他们看不起的一些的一个小的女的仆人的面前，在那里否认了耶稣3次，说我不认得他，我和他没有关系的，我不认他，不认得他。然后在几天之后，他就出现在这一个加利利的海边啊，又称为作是提比利亚的海边。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彼得一定失去了以前的风采，他的脸色大概像一张白纸头一样的，一无可夸的。以前还可以夸有夸口，是不是？但是你可以想象那一天的那一个清早，大概一无可夸，不像那一些的橡皮鸭，大概他的脸上也不会有任何的笑容，是不是？那今天下午，我就想用一个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你们大概已经听过很多很多的次，用不同的方式，但是我会用一个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我会先将这一段经文的几个主要的特色，然后将几个的重点我会把它带出来，然后呢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人。这段经文你一看就好，就刚才读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与耶稣跟彼得的对话。那天早上吃完了早餐之后，耶稣就跟彼得单独的在那里谈话。那严格的来说的话，这一番的谈话，耶稣跟彼得对话，是有关在第1世纪彼得3次否认主之后，耶稣对他的一个恢复，对他的一个复原啊，他的那一个他的身份，或者也包括他的职位。 但同时这一番的对话也对我们这些二十一世纪的人也带着一些很特别的意义。所以现在让我们慢慢的来解开这一段的经文。那在那一天的早上，按照经文所说的，耶稣为门徒预备了早餐。那早餐的内容，那个菜单非常的简单，就是鱼跟面包。那你大概也记得，他为了五千人，后来为四千人所预备的那个食物，也是一样的，面包跟鱼，是不是？那我们大概也可以想象到的，有一天当我们上到了天上，在那一个的大筵席的里面，你想你吃什么？大概不一定会吃你喜欢吃的那个水煮鱼片那一类的啊，我们大概猜会不会耶稣又来面包跟鱼。那如果你不太喜欢吃鱼和面包的话，那现在要开始练习一下了，不然那一天鱼跟面包，是不是？早餐之后，耶稣就跟彼得一起的在谈，就是他们两个人在海边走，然后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当然问三次，大概也是跟彼得三次否认他有关系的。我相信这段经文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已经都讲过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执着这里面用的爱这一个字啊，在原文里面有一次用的是弟兄之爱，有一次用的是对，就是讲到神的那个爱，所以有它很多不同的意义。但是在最近的一些的经学家解经的大概就说，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将在这里这样子把这个爱的用原来的意思把它强调，因为很可能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为了避免这一个单调就是用两个不同的那个爱在这里把它表达出来。耶稣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是在那里要再一次的肯定来恢复彼得的岗位，因为彼得三次说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认识他。然后在这里耶稣用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来恢复彼得的那一个岗位，然后又再一次 再强调跟随和服侍耶稣的事上爱的那一个重要。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三次的说，我爱你。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耶稣对彼得的回应呢。你还是要记得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然后彼得三次说，我爱你。然后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要彼得做的是两件事情。当彼得回答我爱你，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接下来耶稣也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吧。那彼得呢？当耶稣吩咐他要喂养，要牧养，要喂养，他来跟从他，那彼得就开始将自己和约翰 来比了也很可能因为彼得听了耶稣谈到有关他将来的事情，彼得不太喜欢，因为耶稣跟他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想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但是有一天当你年老的时候，人家会把你绑住的，然后将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彼得这个人按照我们对他个性的了解，他不太喜欢，然后他不太喜欢之后他就怎么样？彼得转过身来，就是看见后面有约翰在，就是耶稣所喜爱的那一个，然后他就问他，那他将来怎么样你大概注意到这个逻辑，是不是？耶稣跟彼得谈到他的将来，彼得不太喜欢，然后看到往后看有约翰在，就把话题就转一下了，你跟我讲我的将来，我不太喜欢听。那约翰怎么样？ 当然了，耶稣回答，那也大概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的一节的经句啊，经文的旨意，用很简单的，我们用白话把它表达出来。以后耶稣在跟他说：“你少管闲事，你来跟从我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倾向？有时候你会问教会的长老也好，或者牧师也好，哦，那个人怎么样？然后当然了，你和我的理由都很好，那我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是不是？那其实我就想知道，名利是怎么样？那如果这个牧师聪明的话，长老聪明的话，就说：“哎呀，少管闲事了，是不是？”啊，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这一个早上，彼得一定你会感觉到他的失落，因为他对耶稣有三次的否认。他就像那只小鸭被抛进了海，还是一个失败的海洋的里面，他会感觉到困扰，他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那天早上一早，他就跟其他的十个门徒说：“我要去打鱼。”然后他们也跟他去了。打鱼是他最熟悉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用我们现代的话语说，这是他的 comfort zone， 他的舒服的那一个地的那个地方。然后耶稣就来与他们相遇，然后透过一问一答，耶稣是要帮助彼得重新明白，重新来调整一下他生命的那个焦点，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叫做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就是要爱耶稣，要爱耶稣的话就是要顺服他，并且这一个的爱一定 要在爱神的子民身上表现出来的。爱耶稣和爱人是分不开的事情。虽然今天是2018年的第三个主日，但是我们还是在2018年的开始，对不对？或者我们当中有些的人，在这一年里面，你也进入了生命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你不是很熟悉的。或者你也像我一样，过了一年，我们又一年，但是是否有时候都需要重新调整一下我们那个焦点，生命的那个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在年轻的时候你需要思考这些的问题。然后令到我最惊讶的就是，当我退休了之后，我还是久不久要思考生命里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事情，久不久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那一个焦点，重新的思考跟随耶稣、服侍耶稣是什么意思。也什么是叫做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在这里我们看一下，想一想，我们要问的就是彼得配不配来跟随和服侍耶稣。耶稣给了他一个使命，又要他来跟随他，要他去喂养、牧养、喂养。彼得配不配？当一个人陪伴了你一次、两次、三次之后，那我问你，需要多少的时间你才能够再相信他？我相信一般的人来说，大概也包括我在内，只要被背叛过一次，我大概就会很难再一次的信任这个人，是不是？如果是背叛了我两次、三次，我还在信任他的话，大概我周边的人就会问我：“你的头脑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啊？是不是？或者我们用的，是不是有水进去了？”从人的角度，经过了背叛，要再一次信任一个人的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或者是根本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往往从退休会回来，或者周末的一些特别聚会回来，我们心里面有满腔的热血，要重新的立志，要跟随耶稣， 要服侍耶稣。或者刚开始在教会里面第一次做教会的执事也好、长老也好，我们都要将自己怎么样的奉献给神， 用他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也包括了一些我们刚刚出来要做一个教会的传道或者牧师的时候，我们都有满腔的热忱，这些都是很好的心意。但是等一等，每一次当你和我在说啊，我要为主这，我要为主做那的时候，会不会都能够让我们想到一个我们蛮熟悉的人彼得，是不是？他不是也曾经说过，就算众人都否认你，我总不会。我已准备好跟你一起的下监狱，我也准备好了一起的跟你一同的死，是不是？但是他都没有守住。其实当我们检讨一下自己的记录的时候，是否也有许多我们没有守住的承诺，没有遵守的命令，我们也实在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地方，是不是？如果我们当中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你大概听过，大概也都去过，在多年前也大概十多年前吧，美国的那一个 Promise Keepers 的一些的聚会，是不是？哇，那里去了2万3万的人，在那里最后的一次，最后的聚会如何的承诺向神承诺，向妻子承诺，向家庭做好几个的承诺，是好像有7个还是几个承诺？但是当你回头再看一下的时候，其中的承诺有多少我们守住了，是不是？很多的神的命令我们没有遵守，我们也是一点都没有夸口的，我们也实在不配在那里跟随。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一位的主，这位的耶稣并没有放弃我们，他继续的在那里呼召我们要来跟他，要来服侍他的儿女们。因此我们跟随主和服侍并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那个雄心，我们的那种的愿望，但是对他那一个蛮有恩惠的呼召我们做的一个回应。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在这一个故事里的另外的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真理。当我们跟随主，我们一定要问的是，什么在那里推动我们服侍别人？服侍人的那个推动力是在哪？有时候听到一些的年轻的传道人，他说我真的很喜欢讲道，所以我要来做传道人，我真的很喜欢在教会的里工作，所以我需要做一个传道人。你帮他一下好吧。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推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耶稣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回答了他之后，耶稣就给他了一个任务，那一个的任务是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然后喂养我的羊了。就好像耶稣要刻印在彼得的心里面，让他要知道服侍别人的动机乃是出自对耶稣的那一个爱。那为什么要爱耶稣，你也没有想过？在这段经文里面好像并没有多的告诉你和我为什么要去爱耶稣，是不是？但是当你和我在看约翰福音，我们回到第13章的时候，在那里我们看到有一句话，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开世界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他竟然爱世上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然后接下来的记载他如何的被出卖，记载到他被钉十字架，他的复活， 他就是这样的爱他的人，属于他的人爱他们到底。因为这一个缘故，所以属他的人怎么样也要去爱他。所以耶稣三次的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就是要彼得能够认识到爱耶稣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因为我们爱耶稣，所以我们要在哪里服侍人，是什么？我想我们可能都有一些的干扰啊，但不要紧，好吧？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的状况在，是不是？我们要带着一个爱心啊，来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好，这里就是我们对耶稣的那个爱，是出自因为他先爱了我们。然后你对耶稣的爱那个表现在哪里？你要在哪里服侍那些属于他的儿女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跟羊在一起啊？因为在这里讲了三次，有小羊，有羊，有羊，是不是？羊并不是人最喜欢或者是最聪明的动物。当然了，如果你家里面有一只小羊的话啊，我说真的羊啊，你大概不一定会同意我这句话。那我想大概我们当中没有人有这个羊。然后这也不是讲猪啊，如果讲猪的话，我又要加一些的解释，因为我知道有人他那个宠物啊，他就养了两只猪啊，那是真的啊，不是养来吃的啊，是养来玩的啊。不一定像你家的那只猫和狗啊，以前只是讲狗，后来我教会的一些养猫的弟兄姐妹就抗议，他为什么你只是讲狗？我家的个猫也很聪明的，也很听话的。好，我现在就，我们就讲羊好了。羊不是最聪明的一个动物，也不是一个自发性的一个动物，很容易就被声音和其他的动物所吓到，更加轻易的就被人带迷了路。跟羊群在一起，你会有时候会感觉到蛮厌烦的，是不是？我想我们当中有些做祖父母的啊。当你跟你的孙子你们住得远的时候，你经常想他们，是不是啊？你或者看用这个 FaceTime， 你要来看跟你的孙子孙女谈话等等的，你就哎呀，真的什么时候能够再去你那边来看你们，是不是啊？你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能够买了飞机票，准备好要去了，好，去到头一两天高兴得不得了，讲不完的话，小孩子也跟你玩，你也跟他玩。到了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哎呀，怎么度日如年了，怎么什么时候要回去了，是不是？如果是啊，当初因为很兴奋所以买了三个礼拜的来回飞机票，现在才一个礼拜都不到，那怎么办？是不是？我想我们有时候都会有这些的有这种的遭遇。是服侍是不是也是如此的？是不是？或者我们听过或者自己也说过，哎，我真喜欢和他们一起服侍，是一群好好的人啊。但是我们的经历大概会告诉我们说，这一些天使般的人也很快的会变成一个一个的怪物了，是不是？我想我们当中这家教会服侍久的，特别是我们做牧师的，我大概我们都会讲过这句话，哎呀，我真的好喜欢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但是就是人我忍受不了啊。如果有一个地方没有人的，我在那里服侍，哇，那个好轻松好愉快，是不是？这是我们那个现实，对不对？既然如此，那是什么在维持我们，维持我，维持我们继续的在那里服侍呢？是金钱的报酬吗？是名声？是地位？是权力？还是很轻松的工作？因为有人说，哎呀，你们做牧师那好轻松啊，像礼拜天讲完了道那就没事了。然后有人问过我，那牧师你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干什么？好像蛮轻松的，是不是？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说，哎呀，我真的很想我也想在教会里面做牧师了，是不是？ 啊，不是不是是是，我们在那里跟随主，我们在那里服侍弟兄姐妹，那是因为耶稣先爱了我们，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去爱这一位的耶稣，是不是？因为当我去爱他，然后我按照他的吩咐来服侍他的儿女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服侍的那一个推动力了。因为我们对他的爱不是单单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来服侍你，因为有一天你可以变成不是很可爱的一个人，是不是？但是我的爱是因为我对耶稣的那个爱，我对耶稣的那个爱是因为他爱世间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我想有一首的民歌，大家也都可能会听过，这个歌就是 一两句话，他是我的弟弟，所以一点也不重，是不是？服侍不是件容易的事，是我巴不得为了要叫你在教会里服侍，然后我跟你说，哎呀，服侍很简单的了。啊，做一两件事情就行了，开会的话就不就开一下，开完就没事了。哪晓得你一进来之后你说开会，一开大概几个钟头，是不是？晚上如果是7点钟开会的话，你12点钟回到家，家里面人哇这么早回来了今天，是不是？我绝不会告诉你在教会的服侍非常的轻松，哎，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了，你来做吧。那如果聪明的人就会说，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为什么你要来找我？为什么你自己不做下去？是不是？我们知道是不容易，圣经从来没有允许过你在教会的服侍，在任何地方服侍人是容易的事情。不，我们持续下去，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来看，我们跟随和服侍，是因为我们的主蛮有恩惠的呼召了我们，我们跟随和服侍是因为我们对他的爱的一个回应。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跟从耶稣和做门徒的那第三个的功课了，我们要透过关怀来服侍人。我们的服侍就是在关怀别人。彼得三次表示他对耶稣的爱，耶稣三次的吩咐他喂养、牧养和喂养。当然如果有另外的一次机会讲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可以再仔细的来看什么是叫做喂养小羊，什么叫做牧养羊，什么叫做喂养羊，但这不是今天的那个重点。耶稣三次吩咐他要喂养、牧养、喂养，耶稣要彼得去照顾他的子民，他的儿女。那也就是说，彼得对耶稣的爱必须在他对神子民的爱上要表现出来的。让我们这里首先注意，这是讲到神的子民。我在教会服侍的早期，神学院的老师经常的提醒，他说这不是我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不是我的会友，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子民，这是神的儿女。在牧会的时候，甚至今日，我仍然在提醒教会的一些的传道人，教会不同教会的长老，只是也往往包括了自己，我们是在服侍神的教会，神的子民。因为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小心，要殷勤来做一个好的管家。因为是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我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不能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将你当作我手中的一个棋子，使用你来打倒我一些自私的目的。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做牧师的，如果我第一次看见了明理，明理是第一次的来教会，我大概头一两个问题就会问啊，你在教会你的恩赐是什么？当然明理聪明的话，他不一定会告诉你，因为他知道 一告诉了这个牧师他的恩赐是什么的话，然后下面的一个问题就一定出来了。那我们教会刚好有这个空缺，你要不要来服侍？在这种的场合之下，我所关心的不是你，我所关心的是你能够替这个教会做什么。我当然，我都是说为神工作，这是很响的一个名堂。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我已经将你当做一个物件，是我手中的一个棋子，在这个棋盘上我还缺哪几个棋？你来的刚好，但是可以帮助教会做这，帮助教会做那。不不不，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我要把你当做一个多年前的一个搬运公司的广告，我要将你当做我手上的一个生鸡蛋一样的，要非常的小心在那里看顾你。我一不小心的话，你会掉在地上，一掉在地上就鸡蛋就破了。不。是有个搬运公司说，我要对待你的家具，好像对待鸡蛋一样的。这是神的儿女，这是神的教会，然后我们要好好的来，在我们的手里面，要用尊严，要用尊敬来对待你。第二，我们也注意到，我们要以爱别人来爱耶稣。喂养、牧养、喂养，基本的意思就要去爱和关怀神的子民。我们怎么样关怀？怎么样爱神的子民呢？从喂养、牧养、喂养，这里非常清楚的在那里指示，就是要在那里教导和讲出神的话语，来帮助信徒生命的成熟。帮助那些刚信主的那些小的羊，他的生命的成长，帮助这一些已经成长的成熟的羊，大的羊，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来成熟。那这样的一个关爱包括了什么？在今天的世界，有一个涌流，那就是将人所要的给他们。今日过去的政治也都是一样，为了得到你的那一票，你要的我都会答应给你，是不是？因此，今天很多的信徒要的是一个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将健康和财富带给我们的一个宗教信仰。我们要听一些令到我们觉得很舒服的一些的信息。我们不喜欢听那些责备和那些有关罪的信息，我们也不喜欢听要背起十字架上来跟耶稣的信息。我们很喜欢来讨论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感受，而不愿意用时间下功夫来读神的话语，来探索什么是叫做背起十字架，什么叫做舍己来跟随耶稣。但是，当我们喂养、牧养、喂养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将他们所需要的，而不是将他们所要的，要给过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是不是？做父母的总不会因为孩子喜欢吃糖，所以你每天就不停地给他吃，你不会这样子做，因为对他是不好的。属灵的事物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教导什么叫做跟随主。我们当中做牧师的、做长老，或者我们做任何讲道的，包括我们当中带查经的、教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的在那里读圣经。我们要明白圣经，然后将神的话清楚的讲解和应用在每天的生活里。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教会，也特别包括了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如果用另外一双眼睛来看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饥荒，因为大家对神的话语很少听到被好好的教导，所听的都是一些个人的一些的亮光、个人的感受。有时候我听了一篇道，我说他讲的都蛮有道理啊，竟头头是道，但是好像跟这段经文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我们不讲解神的话语的时候，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些在跟随耶稣的、在服侍耶稣的这一个群体，这些的人，特别有这些教导圣经责任的人，这是你和我首要的那个责任。 喂养、牧养、喂养，也要帮助圣徒、信徒认识神。关注我们的是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不错，在我们的教会里，我相信特别华人教会，海外的也好，国内的也好，我们强调的都是为主做这，为主做那。我们强，我们一些的口号、一些的标语是要全民皆兵，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在那里服侍，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往往我们将我们的重点就放在神要的就是要你为他做这，要他做那。但是不知道你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有没有看见更重要的事情是在信徒的生命里面要彰显出像神一样的那些的美德。神所看见的不是单单你在做什么，神要看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看出像耶稣一样的温柔和谦卑？要在我们的生命里看见我们的那种的约束，然后表现出圣灵的国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神要我们的夫妻关系不是一场无终止的权力斗争，乃是相爱、互相尊重、互相顺服的关系，好叫别人从我们的家庭生活里看见基督对教会的爱。所以当我看见教会或者基督教机构的一些的领导，特别都是年纪大一点的，对同工的一些的不礼貌，对同工的那种无法约束自己的脾气，有时候任何事情一不满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就会发怒在同工会的里面，就觉得只有我是对的。当我看见这些事情，是有时候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最近有一个弟兄发了一个短信给我，他说跟长辈谈了一番话，感觉到自己一点都没有被尊重，感觉到自己在他的眼中不像是一个人一样的，被他的骂等等。在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好难受好难受。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我们应该做一个榜样，让年轻的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温柔、耶稣基督的谦卑。我们应该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但是我们一些年长的，也包括年轻一点的，我们是怎么说？你千万不要效法我，你千万不要看我，你要不要看人，你要看耶稣。你讲的是对的，但是这好像不是圣经教导的，是不是？圣经教导的如比保罗说的，有什么比这个再更加清楚？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我们没有这样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看见一些的基督徒初信的也好，信了主很久的，没有在那里约束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是不是在我们的教导里出了问题了？喂养、牧养、喂养，就是要将神的话教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喂养、牧养、喂养，也包括要教导神的子民，将他的视线扩张到这个教会四个墙壁之外的地方，也要学习一下离开自己那一个舒服的环境，那个 comfort zone， 是不是？我想到在底特律的有一个教会，有一对长老夫妇，他们在那教会已经差不多有大概有20多年在那边工作了，也很长的时间在 GM 工作，然后就感受到神的呼召，就离开了底特律，然后就去到德国的东部那边开始留学生的工作，在那边一待就待了10多年，然后最近然后年龄到了就回美国退休。我想到这一个的弟兄夫妇的话，看到是 离开了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在德国的东边那边的生活，十几年前也不是像今天这样的。也想到有一个年轻人，他的专业是律师，但是做了律师之后，他又回应了神的呼召，就投身入美国的这个校园团契的事工。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想他也是脱离了他自己一个很舒服的环境，跟随了主去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当然了，跟随主并不是说你就要去这些的地方，是不是？你就要去做传道人，你就要去做宣教师，那绝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当我们在喂养、牧养、喂养神的子民，我们要教导信徒，要注意一下，就是在 Austin， 或如果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点的话，就是在这一个区有些什么样的需要。那当然我们说因为语言文化等等，好，我们这边的中国人也不少，是不是？那我们要看看呀，有什么一些的需要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的。因为 Austin 不是太大，那如果觉得这里的环境有限制，好吧，就再扩大一点，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的教会，包括了 ACC 的，一起看看在社区里面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除了过年过节你去派单张，那些都是很好的，但是你除了派单张之后，你还有没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参入、加入、投入的，叫我们离开一下我们自己的那个舒服的环境，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心灵的需要，那些婚姻里的需要。因为神要你和我在世界上是要做盐、要做光，是不是？不是你是一只小蜡烛，我是一个蜡烛，我来照一下你，然后明你照一照我，或者我是盐，一个小的盐瓶子，在盐堆里面撒一些的盐，我撒一些盐在你身上，你又撒一些盐在我身上。圣经不是这个教导的，是不是？光的话要去那些黑的地方、黑暗的地方，盐的话要去那些不是最愉快的、有腐败的地方。你把盐放进去的时候可以延迟它的腐败，你把盐放进去的时候可以增加它的味道。这是神要你和我要做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喂养、在牧养、在喂养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对神的那个爱必须在对人的爱上要表现出来，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些破碎家庭的医治者，为那些受了各样灾害、那些受害的人，为替他们开口，使他们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我自己深深地感受到，一个教会的伟大和成功，绝不是在乎他有多少人。我们牧师们在一起的时候，最离开不了的一个话题啊，你教会有多少人？是不是？你不相信的话，你听听牧师们讲话你就知道，三句不离本行的。哎呀，你教会有多少人？哎呀，你教会有今年的，如果人家不问的话，我们就会说，哎呀，神真的恩待我啊，恩待我们教会，我们今年的那个预算是多少多少，是不是？100万啊，200万。哦，那些一年只有十几万经费的教会，一听到你有100万、200万，在那里呆住了。不可想象的一个数目，是不是？这些不是神关注的。神当然，我讲要小心一点，我讲神不是看着你有100万、200万的经费了，神是看的是你这一个教会这个群体在这一个地方是不是盐，是不是光。很老实说，当我在国内做培训的时候，特别在农村的教会，我是根本不敢提啊，以前我们教会每年的预算是多少，然后说呀，我每年预算有差不多要靠近200万。你面对这些农村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根本不能够开口的，因为这个数目这是没有人能够想象的。但是神关注的是什么？关注我们心灵的健康，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啊。所以一个教会的伟大 不是在乎建筑物多大，有多少个传道人，乃是在乎教会弟兄姐妹对他们所在的社区有多大的贡献。当然我相信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了那一个照片啊，那个小那些小橡皮鸭，你大概很难会忘记的，就是在1992年在中国和西雅图的太平洋所失掉的那30000多只的橡皮鸭和一些小的其他橡皮动物，他们被丢进了海洋，就随波而流，经过了几个大海洋，恶劣的天气，其中的有几个10年级之后居然到达了美国的东岸，不是西岸。有时候我们，我相信也包括了我在内，是会不会有这种的感觉，也好像被抛进了生命的大海，随波而流，然后飘飘飘，然后飘到今天，飘到这个教会，那又刚好今天下午又飘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不过今天我们飘到这里了，竟然来了，那然后呢？会不会在这一年度里面，或者在你生命的一个新的阶段，都需要重新来调整一下生命的那个焦点？在他的恩典当中，他呼召了我们要来跟他，要来服侍别人。我们服侍的动机不是人多么的可爱，人多么的听我们的话，我们的服侍的动机那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去爱他。我们要服侍的，无论你在教会的哪一个岗位，你都要记得是要喂养，是要牧养，要去喂养那一些神带进我们生命的人。我们当中有牧师，有教会的长老，也有教会一些非常热心的弟兄姐妹，包括执事在，还有各部门服事的同工。或者你会说，我什么都不是，那我说也不要紧，是不是？不要紧，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或者神没有给你一个岗位，但是神还是要你透过喂养、牧养、喂养来服侍那些他带到你生命的人。你不需要是教会的一个执事或者一个同工，你才能够去帮助那些在生命里有困难的人，是不是？我也相信你所接触的那些有需要的人远超过我能够接触的，那这些就是你要去喂养、牧养、喂养的对象，来帮助这些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的能够学习怎么是叫做尽心、尽意、尽力的，让我们每一天的更加的爱他。都是因为耶稣竟然爱世间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他也3次的在问你和问我，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让我们一起祷告。我相信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都听到了耶稣在问你，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现在是你回答的时间，好不好？按照圣灵在你心中有的一些的感动，你就将你心里面的声音你来告诉他。天父，谢谢你随听并且悦纳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